今年第三个礼拜专门是讲摩西五经，出埃及是今年我们的重点。创世纪的末了，以色列就是雅各带着他全家70个人来投奔在埃及做宰相的约瑟。过了数百年，也好十几代了，以色列人越长越茁壮，成了数百万之众。埃及法老王也换了好十几个，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以色列百姓都起来了，不知道约瑟也不认识神的埃及法老王也都起来了。他们就苦待以色列人，因为看到以色列人越来越众多，他们就苦待他们。所以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是讲的是用出埃及记第一章说的，说以色列人都在困苦患难之中，所以出埃及的人都是困苦患难中之人。但是唯一有一个例外，就是两位敬畏神的收生婆，一个叫斯弗拉，一个叫普阿，他们违背法老王的命令，法老王要他们把出生的犹太的男婴全部杀掉，但是这两个收生婆，这两个产婆就故意不做，结果他们不但没有遭殃，反倒蒙福。哈利路亚，赞美神。第二次我讲的是说，虽然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了苦待，他们呼天呛地，他们被欺压，他们恐惧害怕，他们被追杀逃亡。比如说摩西，他本来是宫中的王子，但是他逃到旷野地里面去，在那里放羊，甚至于他生了一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字叫格顺，意思说我在这地是寄居的。所以他一心向往他那个与他百姓同在的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说埃及就是世界，法老王就是恶者，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许多困苦患难，虽然我们在这里地上或许有大房子，有许多的产业，有功名利禄，但是我们心里面想的还是天上那不会震动的国，因为地上这一切都要过去的，不是吗？我第三次我讲过说，摩西他第一个40年在宫中做王子，第二个40年他在旷野放羊，耶和华神在何烈山上，在荆棘火烧中向他显现，呼召他。神呼召摩西说，去，让我的百姓去，单单到旷野中来敬拜我。跟着又讲，摩西是一个再三推辞的人，他先说，哦，我讲这些以色列人一定不相信的，耶和华神说，我这个权杖给你，你拿到，他们就会相信，用这个权杖你可以行神迹，他们就会相信。摩西再三的推辞，我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但是神再三的保证他，神再三的安慰他，神再三的带领他，终于他鼓足了勇气来到法老王的面前。他行了10个灾，那血灾、青蛙灾、蝇灾、蛆灾、苍灾、狍灾、蝗虫灾、黑暗之灾、灭长子之灾，结果法老王终于低头了，就在亚比月把他们放。今天我这就要讲，出埃及的人是谨守神节期的人，按照犹太的律法，一年有7个节期，这7个节期基本上分成3个季节，月节、无酵节跟初熟节。在每年的春天3月4月之间，月节、除酵节、初熟节，那个是第一个节期的日子，那是发生在亚比月或者叫做尼撒月。第二个节期呢，是在这个5月6月之间，或者是犹太人叫的七弯月，这个是五旬节或者叫做七七节。第三个阶段就是9月10月之间，这个叫做吹角节，或者又叫做赎罪日，或者又叫做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 就是9月17号18号。今年 犹太节进入5773年，神要大大的来动工。哈利路亚，赞美神。出埃及记23章第14节一直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他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扫节，在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好，我们暂时停到这边。这是当初神的律法规定他们，你们所以犹太人的男丁啊，也就是成年的男子，犹太人成年男子不是18岁或者是21岁啊，他们 teenager 13、14岁就算成年了，他们每年都要，但是听说现在只要一生有三次就可以了，就得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当他们上了耶路撒冷去朝圣的时候呢，他们从四面八方走在路上，然后往上行，他们就唱诗篇的上行之诗，从诗篇的120篇一直到诗篇的130篇，一面走一面唱，就成了大群，就走到耶路撒冷圣殿。犹太人他们非常守节，所以我今天讲的以出埃及记说犹太人是谨守节期的人，我们也都是愿意谨守犹太人的节期。因为我常常喜欢祷告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为犹太人祝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我们也要来 observe 犹太人的节期。他们的节期叫做 Moed， 当然有很多节期，最少有七个节期，除了这几个节期还有所谓的普尔节。但是我老实讲，圣诞节从来不是犹太人的节期，连复活节都不太是犹太人的节期。那么他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守除酵节，其实就是守逾越节，您知道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大概是四月的时候，叫做亚比月。亚比月，亚比的意思是萌芽，保持说有一个新的开始。神跟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月份改为正月，因为神要他们准备出埃及了。但是您知道吗，逾越节从来不是在大庭广众过的，又没有瑕疵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你要煮这个羔羊，而且是不能破不能断，没有残疾，要赶快的吃，然后吃的要整装待发，吃了就开始出发离开埃及去了。所以逾越节实际上是一家人团聚过的，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新年，你知道吗？神跟他们说，你们要改这个月为正月。我们中国人新年的时候贴这个红春联，左联右联正联，这个犹太人涂红血在门楣上面。我们中国人新年的时候除夕夜是不外出的，大年初一的时候去团拜，初二的时候是不是归零，是不是、啊、回娘家，是不是那才要外出的。所以跟我们一样，而且在我们中国的新年是要怎么样，放鞭炮，然后要打死那个镰，要赶走那个镰，不是吗？那个犹太人是灭命天使，要来杀尽那些投生的。所以基本上很像，都是在所谓的正月，本来是在阳历的三月四月之间，忽然间就改成了犹太人的一月，就有三个节期在那里。第一个节期叫做逾越节，就是犹太人出去，跟着是无酵节，跟着就是出熟节。您知道吗，无酵节他们要吃很久，吃七天的无酵饼，然后出熟节的时候耶稣复活。所以这个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是纪念神在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逾越节出了埃及过红海，就好像我们得救一样，我们在过去得了救，就跟犹太人出埃及过红海得救一样。 但是这不是说完全的，因为庚子会有五旬节，就是在西弯月的时候，就是或者叫七七节，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圣灵要浇灌。那么圣经上面说立位记第二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谢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数据献给耶和华。所以五旬节英文叫做 Pentecost， 它是在旧约的时候，它是讲说从月节、从除酵节、从初熟节开始，你要算七个安息日，一个安息日是多久啊？一个礼拜，七天，七七四十九加一天就五十天，所以就是到了五旬节，就是这个意思，叫做 Pentecost。 在旧约里面又是讲说是大丰收的日子，因为它原本是在六月七月之间，正好在春天要完了夏天要来的时候，大丰收的日子，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会丰收，还有收割节、收藏节。收割节顾其名曰，就是说要收割了，那么收藏节就要把它收入仓子里面了，所以他们是纪念神特别讲说，你们要从你们的田地所出的献给我，作为出熟的供物。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联想说，其实神在预表我们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他要为我们死，然后献给神。哈利路亚，这是多么伟大奇妙的一件事情。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当耶稣复活了四十天，向门徒显现，后来升天，又过了十天就赐下圣灵，门徒一百二十个在马可楼上，他们在祷告在等候的时候都被圣灵浇灌，他们就站起来说各地方的乡谈，许许多的人都奇怪，那个时候说，哎呀，你们是喝醉了，怎么讲的话我们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哎，奇怪，你怎么讲的是我们家乡的话呢？都被圣灵充满。这个时候大弟子彼得就站起来说，犹太人啊，我们不是喝醉了。所以他就讲了新约第一篇的道，结果三千个人信主归入主的名下。后来又讲一篇道，五千个人信主归入主的名下。所以这叫做初代教会的五旬节。所以神要让我们成圣，要让我们有收割有丰收，要让我们把这些庄稼收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是一个成圣的阶段。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你得救了不是说你受完洗忽然间就成为圣人 No， 你距离圣洁还远得很，你会偷的你还是会偷，你会抢的还是会抢，你所有的坏事邪情私欲都还会有，那是我们病还没有成圣。你去看圣经，他说神是称我们为义，他算我们是义人，我们真正还没有义，我们要有毕生之久来成圣。所以你不要跟我说，牧师啊，我死的前一天我再受洗好了，那都是假的。那受洗不是说你决定要不要受洗的，那都不算的，您知道吗？那受洗是在神的手上，在创世纪他就已经拣选你，而且他愿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神不但要我们在他的家中有丰收，神自己要来丰收，神要再一次，他说啊，禾场都熟了，你们出去为我收割。哈利路亚，并且神要他们纪念在旷野神怎么样把他们养大，在旷野神怎么样赐下玛拿喂养他们，神怎么样叫磐石出水，神怎么样叫玛拿的苦水变甜，神怎么样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那个路程本来是三个月就走得完的，但是神用了四十年带他们走，就是要锻炼他们。我们成圣也是如此，不是说你受了洗你就成为圣洁，也不是说你就成为圣人了， 乃是说你一生之久，你要借着读经祷告，你要借着与神亲近，借着教会，借着与弟兄姐妹的团契，借着照圣经上面的说去做，来成为圣洁。然后最后宝座大审判的时候，神才会把你纳入他的长中的。神再一次来为我们来做那奇妙的事情。您知道吗？当初犹太人在旷野地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种植啊？没有种植嘛。因为当他们在数百万乌合之众出了埃及，走在旷野地的时候，白天是跟着神的云柱走，晚上是跟着神的火柱走。当云柱火柱一停的时候呢，就大家就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当云柱火柱收起来的时候，又开始动的时候呢，就吹号，大家就赶快收帐篷，收这些，然后就赶快追上去。他哪有时间去种？40年没有种过一样东西，直到他们踏上了迦南平原，到了神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忽然间马拿停了，忽然间他们自己要去种了。所以神说，我要吃你田里出熟的。所以在旷野地里面没有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怎么过所谓的五旬节，怎么收割呢？其实他这里讲说，我们刚才讲的是以色列民谨守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以色列人都守，他们在亚比月的时候，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种种走了，其实他们数了3个月。出埃及记19章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就正好是五旬节的时候。所以五旬节你看表面上面好像是丰收，好像是收藏，好像是收割，但是那只是表面上，实际上你要怎么数算尔美尔。尔美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尔美尔就是一个单位，因为神说你要用尔美尔这个单位要量数据，要献给我，但是没有蔬菜果实结实呢，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来到西乃的旷野，什么事情发生了？摩西上了何烈山，上了西乃山，上了神的山，他就领受律法托拉。所以数算俄美尔的日子呢，不只是我们物质上得到满足，乃是我们灵里要得到满足，不只是我们生活有了供应，我们有了我们的事业，有了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了我们的经济的来源，我们有了收成，我们有了收藏，我们有了收割等等，我们一分耕耘有了一分收获。不仅仅是如此，乃是说你有没有得到神的 Torah， 犹太人叫做 Torah， 就是犹太人那个书卷，您知道吗？死海古卷，那个是卷开来的时候，犹太字跟中国字一样，是从右边往左边练。我在神学院学过，不过很不好意思，通通还给老师了啊！从这边练过来，然后练过来，跟中国字一样，这叫做古卷，叫做 Torah。Torah 的意思说神的话写在指头、羊毛上面，叫做 Torah。所以神的话就是怎么样，在西乃山上，神的话写在什么上面？神写在石板上面。所以摩西领受了神的话，领受了 Torah， 就数算俄美尔，就成就了五旬节，知道吗？犹太的新年呢，就是今天晚上，就是犹太的除夕，5773年我们要迈入。同时他们要吹角，同时第十天初十，大年初十叫做赎罪祭。犹太的新年叫做 Rosh Hashanah， 在中间有很多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哈。犹太人的节日很多了，犹太人在历史上你会发现，他犹太人自己讲，我们不怕困苦患难，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要成为这个样子的，有这种意志力啊，我不怕困苦患难。犹太说，每一个困苦患难都给我们带来一个可纪念的节日，您知道吗？譬如说雅加比中心的时候， 这个亚加比家族他们起来对抗罗马人的统治，占领回到耶路撒冷进入了圣殿的时候，他们就祭祀神，好久没有祭祀神了。结果他们进入圣殿的时候，祭祀神当然要怎么样，点上金灯台嘛。结果他们只找到供一天用的油，来不及做，那个圣油是非常宝贝的，所以他们就一面祷告就一面点，然后就开始准备要打仗了。结果那个油足足烧了八天，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准备新的油，所以那天就叫做光明节 Hanaku。 所以他们受到逼迫，他们受到困苦患难，对犹太人讲，这是一个节日，是我们子子孙孙都要纪念，我们基督徒也要如此。我们受到困苦患难，你要记到神的恩典，你要记到神怎么带领你度过的。所以当我们进入犹太新年，我们来吹角，我们还要赎罪，赎罪叫做赎罪日，叫做 Yom Kippur， 那么就是犹太人的赎罪日，就是大年初十。那么赎罪日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犹太人实际上他们的节日，其实最基本的一个节日叫做什么节日，谁能够讲？安息日，哈哈，每个礼拜都有的。十诫上面第四诫说什么？你要守安息日，意思说你要来教会，你一个礼拜总要有一天你要来召见神，这是他们讲，所以这叫做安息日，这是他们一定要守的。我以前住在 Memphis Tennessee 的时候，我的房东就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有钱，那边好多房子都是他的。这个老先生呢也很有意思，单身一个人，孤家寡人，他跟我们的小孩子也都很好。那个附近呢，就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 Seneca， 他每个礼拜五晚上他家就忽然间就热闹起来了，他的朋友，他的亲戚，他的什么人，这下子忽然间都来他们家了。然后礼拜六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犹太人穿着长袍，披着披肩，脑皮后面戴了一个，那不是瓜皮帽，那叫 Kippa 哈，那犹太人的，还有那个长袍下面有一个坠子叫 Tarit， 不是圣经上面讲说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匍匐进到耶稣的脚前去触摸他的衣裳的坠子吗？啊，今天晚上我会秀给你们看，我上次去以色列我都买回来了哈。那今天早上我们还会吃苹果沾蜂蜜，基本上还应该有鱼头，还有那个叫做什么，红红的，像是里面一个一个小籽的，很多小籽的。石榴啊，这是他们要，因为象征了又红又喜乐的一年，红是喜乐嘛，火热嘛哈。所以他们就礼拜天呢，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他们不可以做工，所以连开车都不能。所以礼拜晚上大家都来住他家，礼拜天就看到一群犹太人，就是拿着那个犹太人的圣经，实际上就是旧约或者摩西五经，就去教会。甚至于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跟七妈妈去了。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呢，坐电梯，在旅馆里面坐电梯，怎么按都不动，每层都停，每层都开，包括连按电梯都不能，他们谨守到这个地步。我们听说在纽约啊，有很多犹太人的大楼啊，每次到了安息日啊，就请外邦人啊，印度人啊，中国人啊，南美洲的人啊，来为他们按电梯。你就跟他讲，吩咐他开车不行，煮饭不行，按电梯不行，那一天全部要来，单单在旷野来敬拜神。我每次最后完的时候，我跟问各位祝福的时候，我的手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犹太大祭司的祝福的方式，他是用这种方式，他是说神从那个众山之间向他的子民赐福。感谢赞美神，犹太的节期就是我们要宣告的，而且必定要按时的。圣经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成有时，过节也有时。所以感谢神，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了极大的部分，非常重要的一块，是从神那边来的。是的，我们再一次说谢谢神， 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哈利路亚，求你来在我们生命中来做那奇妙的工作。是的神，你说你将我们刻在你的掌上，我们的名字，每一个名字你都已经看见了，你都记住了，甚至于我们妇人，我们做阿公做阿妈，有的时候会忘掉我们的孩子，但是神从来不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再一次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只唱这一页，
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又忘记，我全部忘记你。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又忘记，我全部忘记你。看来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颜藏在我眼前。看来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爱你，你可知道？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就忘记，我全部忘记你。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又忘记，我全部忘记你。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又忘记，我全部忘记你。
看到我将你，
看到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颜藏在我眼前。看到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我爱你，你可知道？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我又忘记，我全部忘记你。
继续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伟大奇妙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呼求你的名，哈利路亚。谢谢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服侍。